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可以到我这里来拿，现在还有，行，可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这个会幕里面的最主要的物件，就是约柜。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十节到二十二节，第十到第二十二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要用皂角木做衣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二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对，这是会幕的核心，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神很清楚地说，那是他要与人相会的地方，也是要在那里把他的话赐给他们的地方。那这个至圣所，在会幕里面，很可能是长宽高都是十肘，十肘就差不多五公尺左右，所以比我们像一般房子的这个屋顶，那就天花板高一点，我们一般的房子这个大概两公尺多，差不多就算三公尺好了，所以五公尺大概要我们这个每一层楼高的一倍半吧，哦，对吧？差不多这样，长跟宽也是。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并没有给我们讲到至圣所是这样子正立方体，只是知道圣所跟至圣所合起来这个帐幕是十肘乘以十肘乘以三十肘长，可是因为所罗门的圣殿告诉我们至圣所是正立方体，在所罗门圣殿里面大一点，就是二十肘乘以二十肘乘以二十肘，所以它的至圣所蛮高大的，有十公尺高哈，十公尺已经差不多三层楼高了哈。那，因为那样那里是正立方体，所以我们相信很多学者也同意，很可能会幕的至圣所也是哈。那我这样讲，让你脑海里边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你进至圣所差不多多大的一个空间，好吗？你有没有概念？五公尺差不多多长？你在家里面躺在地板上量一下，差不多乘以三，差不多五公尺吧，对不对？一般的人靠在乘以三，差不多五公尺，这样有没有概念？啊，想象一下，那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当然最主要就是这个约柜，而约柜没有很大。尤其它不高啊，只有一肘半高，一肘半高就六七十公分， 差不多三四岁小孩那么高而已吧，哦，长倒是蛮长的，1公尺多一点啊，宽也差不多60-70公分宽。然后它上面，这个约柜其实是也可以说没有盖子的，盖子是跟约柜另外分开来的。当他们在讲约柜的时候，可能也把这个盖子整个都算在内了。否则因为圣经里面把它的盖子另外的描述，所以好像是另外一个物件一样。而且因为这个盖子不是只是一个盖子而已，而是连着有两只基督伯在上面哈，而这个盖子还有特别的名称，称它叫施恩座。刚我们读的这个施恩座，大家留意这个字，因为这个在后来特别是新约圣经里面还要出现几次的哈。这个施恩座，我不确定是不是出现好几次，至少有一处在罗马书3章，在那里应该把它翻译作，对不起，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在罗马书里面在是哪一个地方提到，他又被称为，是在这里讲的吗？在又被称为避罪座，就是遮盖罪的座。然后在新约他称他什么？挽回祭，好像我记得，哎，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挽回祭，可是其实原来用的就是施恩座这个字。所以这个约柜上面这个施恩座是跟救赎有很密切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将来在利未记里面你会看见，当祭司要献赎罪祭的时候，有一些赎罪祭只在圣所里面施行而已，可是有一些赎罪祭比较严重的赎罪祭，特别是一年一次的大赎罪日，那个赎罪祭血就要带进至圣所里面啊，当大祭司把祭牲的血带进至圣所的时候，他们要把血弹在施恩座的前面啊，所以那个施恩座上面是要弹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进到至圣所，如果看得见的话，我们上一次提到，你要看见，一定要有神的荣光照耀，因为那里没有日月照不到，也没有灯光，连金灯台都不在那里。所以一定要神的荣耀光照，如果你看得见的话，你会发现施恩座上面血迹斑斑的，因为那是要把赎罪的血要弹在那里的。所以这个施恩座是一个遮盖罪的一个代表，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把它翻译作挽回祭，是神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的一个表号哈。那神做了很有图像式，很有象征意味的这样的安排，为了要讲到赎罪，因为神要摩西把这个盖在约柜上面这个施恩座上面要连着两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基路伯其实我们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虽然他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在以西结书、在启示录、在这些地方，事实上在创世纪3章就出现过。当人类被赶逐离开伊甸园之后，神在伊甸园的门口设立的基路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很多人都相信他是指着可能是侍立在神面前的天使，里面也许是天使长，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等级的天使。可是其实圣经对他 并没有明确的说出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只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是活物基路伯。那神叫摩西要垂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上面，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基路伯到底有多大啊。所罗门的圣殿的那个基路伯好像有告诉我们他蛮大的，像他一边的翅膀两个相接，另外一边的翅膀是要碰到边边的，所以整个基路伯每一个翅膀可能有2公尺半吧啊，因为所罗门的圣殿的至圣所有20肘宽嘛哈，所以两只基督伯各占了10肘，它有两个翅膀，所以每一个翅膀大概5肘，2公尺半大的基督伯。在约柜上面的基督伯，我们倒好像没有明确的说它多大，而且好像整个是用金子锤出来的，不像约柜是皂荚木做好再包金的，它整个用金子锤出来的，我猜大概也不会做得太大，大概。所罗门的圣殿的基路伯就不一样，它是用橄榄木做的，然后再包上金的哈。好，你可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个可以有怎么样属灵的含义，可是我们就记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刚刚这样叙述，要大家也至少有一点概念，当你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它差不多看起来是多大，可是里面有一个物件其实不是很大的，就是一个约柜，上面有盖子盖着，上面有两只基路伯这样。那这里告诉我们约柜的长宽高2肘半1肘半1肘半啊，有的人在像这样的数字上面下一些功夫，他们觉得这里很可能要表明一种不完全哈，要一半吧，对不对？就是不是很完全的啊。在整个会幕里面经常提到一些物件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半肘的这种东西啊，什么1肘半2肘半像这样的。那有的人觉得是表达一个不完全啊，可是因为约柜一般被认为，既然是在整个圣所的核心，又是神要与人相会的地方，代表了神的同在。事实上，很多人相信它可以用来讲到基督，它就是基督啊。那为什么用不完全讲基督呢？他们就强调说，因为基督就是使自己变成好像不完全，他是完全的神，可是他使自己变成不完全，需要跟我们联合才会完全啊。那这个是希伯来书讲到类似的话的，他因为所受的苦难后来才得以完全，他要带许多的儿子一起进荣耀里去，才使救他们的元帅得以完全，对吗？希伯来书第2章、第5章都有类似的话。我们在讲会幕的时候，你一定要预备好，有的时候要接受这些思想，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有的人称它叫灵异解经，你也可以说寓意解经啊。有一些神学家会很批评灵异解经，那是因为有一些人过度的使用灵异解经，但是圣经本身有许多的东西是有灵异解经的，因为圣经本身为它加上注解，就像逾越节的羊羔代表基督，这就是一种寓意解经，灵异解经哈。那会幕的话圣经并没有一件一件的给我们注明它的灵异它的寓意只有 希伯来书的作者差一点就告诉我们，因为他在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一些这些物件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一一细说，因为他的篇幅没有想要这样做，我们都觉得他为什么不一一细说一下。所以除了那里以外，我们没有关于会幕这些物件每一样详细的解说，但是我们确定知道，特别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整个会幕当然是要预以解的，因为它是一个象征，一个影像，要来讲到天上的圣所啊。那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也一定有这个意思，因为这主说又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可是整个圣经你会发现，神并不是要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啊，就是连所罗门建好圣殿，那比会幕高大辉煌多了。所罗门都很清楚地讲，我所造的殿怎么能够当你的居所呢？连天都不够你居住，我的圣殿算什么呢？那只是一个表号，一个记号而已。而神真的想要住的是他所造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既然这样说，那么会幕一定是要带着寓意的想法去了解它，去解释它，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那整个会幕是这样，那么每一个物件我们也这样，也不算太离谱。但是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资料，不像逾越节的羊羔很明确的讲，所以呢当我们去做逾越节的时候，大概要开放一点，也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解释说成好像就是唯一的答案，终极答案啊，不见得啊。有一些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有别的解释啦，但是也有一些就不一定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刚讲一周半、两周半、一周半是指的基督要跟我们在一起才会完全，这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就是告诉大家有的人这样说啊。可是将来我们会有一些时候我们要讲到借着会幕我们来讲到我们的服事，在教会里面的服事要怎么样有彼此的连结的时候，刚刚的这个说法就蛮有用处的，就是因着一个一个的是都是半走的，不太完全，要合起来才会完全哈。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约柜不高，我这里没有物件给你看啊，可是你最好你的内心脑海里面有像这样的图画，你看看你的四周60公分差不多多高？你们坐的椅子那个椅背的高已经超，应该已经超过60公分，对不对？10公分才这么长嘛，这个的6倍，所以我说可能2、3岁、3、4岁孩子的高度。那我觉得我把它，我不能说我这是解经，可是我把它应用一下，我觉得这个约柜神把它做得很低，虽然它将是整个的会幕里面最核心的物件，神却不是把它做成特别的壮大的样子，而是一个很矮的一个柜子哈。也许有一个意思就是谁都够得着，就是连小孩子都够得着哈。小孩子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得很自然，看得很清楚的地方他们常常不是，他们小时候连饭桌上有什么东西他们都看不见，除非坐到甚至站到椅子上，对吧？可是约柜对他们来讲没有这个问题，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在约柜旁边都可以看到约柜的里面有什么东西，那约柜很低很矮啊。我把它应用到好像说任何人都可以来亲近神，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当先知耶利米在预言主将要与我们立新约的时候，他说了像这样的话，他说到时候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必认识我，就是我们可以从 至大的一直到最小的都可以认识他。那个意思就是最小的孩子也可以认识他。小孩子懵懂，心智未开，怎么样认识神呢？显然认识神有一些层次，有一些领域，不是一定要用知性悟性来认识的啊。我们习惯于觉得在悟性上面有更多的认知，是一种在知识上的一种成长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小孩说，你懂什么呢啊？可是其实关于神的事，那是比你在世界上的任何事都更重要的。关于神的事，你一定要知道，神让就是最小的孩子也可以认识的。那个意思就是说，都还不能说话，你跟他讲话他好像也不懂，甚至他根本没办法行动，只能躺在那里两只手伸着的那个小婴孩，他可以认识神哎啊！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期待小孩子在属神属灵的环境里面长大，一定不要以为那只是将来我们要逼他们要读圣经、要祷告、要参加主日学，不是的，是你在家里面父母本身过敬虔的生活所营造出来的那个气氛，非常有可能对孩子就有很深刻的影响。那是小孩子认识神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我觉得约柜很矮小，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摩西也特别的记述着说，要在柜的旁边，要坐，这就是他的四脚上哈。约柜其实没有提到他有脚了，他这个四脚可能只是指他的下方吧。我不知道约柜是不是像五斗柜一样还有四只脚，圣经完全没有这样记。但这里提到他的四脚上是不是真的有四只脚，一般你去看人家会画出来的约柜的图，多半不会画四个脚的，不会的啊，因为它就是一个柜子而已、哎、但是无论怎么样，很可能在下方，就这边要做两个环，另外一边要做两个环。如果一个柜是这样的话，应该那两个环应该一个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样就这样。为什么？因为他是要用杠插在那个环内，为了要抬那个约柜的啊。约柜虽然小，可是应该还是蛮重的，因为它包金。如果他们抬的时候上面的十人座一起抬的话，那就会更重的多了，有可能是圣所跟至圣所里面最重的东西了，因为整个基路伯两只基路伯都是金子吹出来的嘛。所以很重啊，那可是他们是要用台的啊，而且还特别注明说，台柜的杠要一直穿在环内，就是已经放到至圣所里面，也不可以把它抽出来啊。我想这个蛮明显的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要常常预备好要行动，对吧？因为行动才需要抬着约柜嘛，啊！可是后来就是约柜已经就是神百姓已经进到应许之地，会幕也安置在示罗，就不再像在旷野的时候，只要云火柱一起行，一挪动，百姓就要起行，所以他们常常从这里到那里去，就需要抬起约柜来。可是已经安置在示罗，就不需要这样。可是就是在那里仍然要求抬柜的杠要继续插在环内，不可以拿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神借着这个好像给我们一个图画式的一个表号，让我们明白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常常预备着要起行的，就是要顺服神，要照神的安排跟随他啊。 你知道约柜是用来代表基督，你也可以说用来代表神的同在。而且约柜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它代表了安息啊。因为当约柜在前头行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看到那里提到神要摩西就好像会说一个，就在约柜起行的时候说一段话，诗句的话，有点好像一个口号一样，就是提到神借着约柜要带领他们，把他们带进安息的地方，为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它代表神的同在，代表安息。我们对神的同在应该要有安息这样的认识，不要想到神的同在总是只想到借着神的同在就是要行出许多的医治的神迹啦，可以赶鬼啦，可以传福音有能力啦，建立教会啦，确实是。但是圣经讲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也许你更优先应该想到安息这一件事，因为那是要把我们的生命带进跟神联合。而那个安息的意思不是不做什么事，而是说我们的天然的生命，那个堕落以后的这个天然的生命不能让它出来，要被致死，要安静在那里。安息是像这样的意思，所以神的同在是跟安息产生密切的关系的。只有在我们真的这样进入安息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没有要我们在神他的同在里面变成好像就是不做什么不动，并不是的啊，并不是的。所以约柜要把那个杠一直插着，随时预备要起行。也许这个跟圣经里面有时候用别的方式来讲到这个有相似的地方。比方我们常常提到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吗？很多人会背哈。他说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来读，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前面很长的一段话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进到神的殿里面，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像这样，就是好像安静在神的殿中，只是瞻仰他的荣美，那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样式。我们整个生活就安定在那个地方，在神的同在里面，对吧？可是最后有几个字，最后一句话说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的话就会包括一件事哦，就是要知道神的旨意，那神就有可能他的旨意是要你做什么事了，对吗？所以这两方面都有，但是应该是前面的一件事情还是最优先啊，最需要花功夫去追求，也应该是更常常是我们生命的常态的，因为他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写，不是吗？要在耶和华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但是不要忘记也要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想到约柜，我们想到神的同在，我们都应该要安息在神的同在里面。但是另外预备好，随时预备好，如果神有一个吩咐，我们就趁时而做。其实我讲过好几次这个基督的生活的样式，你熟悉吗？但是你不要因为想到说如果神动了啊，神有一个吩咐，我们就要趁时而做，你就变成紧张兮兮的整天在那里留意神有没有动，神有没有说什么话， 今天有的基督徒被有点被带领教导成这个样子，他们只要一去祷告，就是在等着期待着神对他们说什么话，让他可以去跟人家讲，也许是一个预言或者是知识的言语等等这样。可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因为你应该要进入安息的啊，而且进入安息才是最优先，最应该要啊全副心力都放在上面的，但是又同时预备好要能趁时而作，随时当神有吩咐的时候，我们就起行。试试看，去揣摩，去操练这一件事吧。可是关于约柜是要扛抬的，后来其实继续圣经提到好些物件，无论在至圣所的约柜，在圣所的金灯台、金桌子跟馨香坛，甚至在院子的里面的洗濯盆跟祭坛，都是要用抬的，对吧？对吧？我没说错吧？好像连祭坛都是要用抬的啊。这个要忍耐扛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哎，而且圣经还特别记述了一个故事，就是后来约柜，后来大卫在找到约柜的时候，他忽略了这一件事，他用一个牛车来载约柜。我们也许觉得大卫怎么粗糙用牛车，可是他用的车应该在当时是凯迪拉克，我想是哈，因为他用的是一个新车，他那个时代。所以大卫以为对神你就应该要这样用最好的，可是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圣经特别留了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思考这一件事，就是这些器具都是要用人来扛抬的。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都代表服事，其实也代表我们的生活了。这个关键点都不是你有什么策略，有什么做法，有什么事工，而是那个器皿本身。那个器皿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人啊，是我们是要扛抬约柜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承载神的同在，是因为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做那些服事，而不要因为我们找到最好的服事的方法，好像觉得服事就会成功，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尤其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些神的器皿，他们其实是因为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他们遇见主，他们有从神得到的启示，他们自己也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有神的同在。后来神使他们在事工发展的时候，使他们有智慧，知道要怎么样做啊，无论是一个小组的做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做法，而使得教会更蓬勃发展。但是接下去其他的人就从他们学的常常就是这些东西啊，而这些人也许有的还是会告诉你说祷告还是最重要的，可是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教导神的百姓祷告的时候，真的是把他们带到神的同在当中？是不是真的让他们知道，而且成为一个能够承载神的同在、能够扛抬约柜的人啊？那个其实才是最要紧的事。这样才使我们在圣灵的膏油里面，在神的同在中来生活、来行动、来服事。以赛亚书讲过这一件事，以赛亚书52:11-12，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52:11-12，看这里怎么讲。来，你们离开吧，离开吧， 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作你们的后盾。这里扛抬神的器皿，包括了约柜，当然也会包括金桌子这些。当然这里是一个表号，可是这里很清楚的讲，叫我们跟世界分别，从巴比伦出来。可是真正能够往前去带头的人，应该是这些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我发现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在想到以前被神使用的一些圣徒的时候，多半都会集中在注意他们为主所做的事工，哦，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那些事工才能够才说得上来，有形的吧。不讲那些，你就不知道要讲什么好啊。那有的，一些以前的圣徒的传记会提到他们生命中很关键的一些内涵，可是也有的就不见得会那样提到。像我读过的马丁路德的传记就有好几本，并不是每一本会提到一件事，就是差不多在他的教堂威登堡教堂的门口贴95条发起的改教的行动，1517年10月31号那一天，他们常常把焦点放在这一件事上啊。可是在那一天之前差不多10年左右，马丁路德就开始成为一个神父啊，成为一个priest， 在天主教里面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天主教跟基督教了，是马丁路德之后才开始这样分开来啊。当他神学院毕业，第一次执行一个神父的职责，就是带领弥撒的时候，这天主教里面带领弥撒意思是带领圣餐嘛，哈，带领弥撒的时候，天主教的圣餐，他的弥撒可能比今天的更正教，就是基督教的圣餐更注意亲近神的啊。我们基督教常常只是变成一个表号而已，哈。可是我看过马丁路德的故事，提到那一天当他第一次带领弥撒的时候，他拿着饼杯，他说他几乎拿不住，几乎要掉在地上。在天主教里面，你把那个掉在地上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没有真的掉在地上，可是他说他几乎掉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说他那样意识到神的同在，圣洁可畏威严的神的同在，他就是想要逃离那个地方一样，跟当年的彼得一样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样。他那样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我自己其实喜欢这样说，就是改教真正的开始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不是钉95条开始的啊。他的教会历史学家通常都不会这样讲。可是其实这些为神做了很多事的人，他们其实常常有这样的开头，有一些也继续活在这个光景里面，直到他们侍奉的终了。可是也有一些不是，有一些后来就他们可能因着真正能够扛抬神的器皿，扛抬约柜，那么有神的同在，所以开始的一个事工。可是后来有的人就是继续发展那个事工，而不够把神的同在当成最核心的事情啊。所以让我们思考这一件事。我知道我是在用一个表号来讲，因为圣经在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表号，也就是说因此我应用在这些事上的时候，我不一定能够把它讲得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完全。可是我想 更精确的讲出那个观念那个想法，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甚至因此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环境里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做神的事工，我讲的不一定是像我们牧师建立教会才叫做神的事工，你可以在你的职场上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是在做神的事工嘛。那我们不能够用体制策略来承载约柜的，必须我们自己肩头扛着约柜的，意思是必须是我们自己是那个神同在的堡垒，那个核心，而不是期待我们做的事情借着祷告有神的同在，这个不太一样。你仔细想一想，这是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服事的人本身要承载神的同在，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亲近神、遵守神命令，而因此能够住在主里面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不会把焦点放在要怎么样让事工兴旺，有的人因为这样，他们可能就会很卖力的讲道的时候也大声的喊叫，甚至有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把人推倒在地上，有的人他们讲起话来会说很张狂的话。现在的教会界有的时候有一个危险，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可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们差不多觉得他们差不多把那种在讲台上说其实是蛮张狂的话的人说成是特别有圣灵能力的人啊。如果在别的领域里面你一定要说他是很张狂的，可是却在教会里面被说成是好像特别有圣灵的恩膏有能力的人啊，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我们不需要这样制造会众的激情，把它定义为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定必须先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开始的，而且不要忘记我讲过的，神的同在一定要跟安息连在一起的。所以真实扛抬约柜的人，就是那些生命以神的同在为中心，而且逐渐的在这方面变得老练，不是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场景里面会经历圣灵的浇灌有神的同在，是你已经成为老练，意思就是说你经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喜安堂的大家长被教师喜欢说在神的同在上成为完全，大概是类似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他们就更容易在他们的服事，在他们生活里面常常让神出来啊，会带出神的生命、神的大能、神的同在。这样的人站在那里就是一个堵破口的人，为神的百姓守望的人，因为他们不会轻易的被引离去注意别的事情啊，他们生命里面总是一直持守这一件事。别人看到他们也许会看到他们侍奉的果效，可是在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他们一直的都是持守住这个的人。你们知道我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就是像这样的人，我近距离跟他在一起差不多有十年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我所谓近距离是包括在聚会中包括有时候去他家里跟他个别的相处，其实光在聚会中我就跟他很近。为什么？因为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是把整个生命都倾倒出来在服侍的，所以你看他服侍跟他这个人没有多大的区别啊。知道我在想什么？ 有些人的服侍不是啊，他服侍是一个样子，在家里是另外一个样子，农教师不是啊。而且我们一个礼拜参加他很多次聚会，我觉得啦，哎，在许多教会里面，信徒要跟牧师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是不太容易的，除非你是教会里面核心同工，常常跟牧师在一起，因为他们就一个礼拜一次聚会，顶多两次聚会。我们那时候一个礼拜很多次聚会，所以很多的机会跟他在一起。我很清楚这个人就是这样，他生命里面就是这一件事，就是要有神的同在，而且他活出的样式并不是很扭曲的，非常的僵硬的，并不是的，是一个很有见识，事实上也很有幽默感的一个人啊。可是你知道，他执着于神的同在啊，是一个慷慨约柜的人，应该是这样。下一次你如果读一个属灵人的传记，有可能是很有名望的人，他们曾经为主做了很宝贵的事情，想办法在一方面读传记里面对他的各方面的描述的当中，想办法去读出，看看那个作者，无论是他本身写的自传或者是别人给他写的传记，看看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一方面，他自己内在的生命是怎么追求的啊？很可能那是他有那些宝贵的事工重要的原因啊。有这样追求的人，不一定都做伟大的事工啊。可是神并没有要每一个人都做伟大事工，但是神要每一个人都过这样的生活。我在讲义里面放了一段话，是很多年前我写的，我把它叫做约柜的严格，就是把整个约柜的历史做一个中览的叙述啊。所以我这一次也把它放在这里。我们知道约柜是神晓谕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在制造会幕的时候要他制造的，而且神说的是他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约柜成为基督的表征，基督的代表。上一次我们提到约柜其实是也可以说代表了生命树，我们这样讲并不过分，因为从创造的起初，人类受造在伊甸园里面，后来他们堕落以后，神把他们赶离伊甸园，神就说不要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们因此永远活着。神本来是希望他们永远活着的，现在却说不要他们永远活着。为什么？因为他们生命已经被玷污了，已经残缺了，神不要他们带着残缺的生命永远活着，所以把他们赶离开生命树。你知道人离开伊甸园最重要的意义是离开生命树啊。现在如果世界上的也有非基督徒，他们会知道亚当夏娃被赶离开伊甸园的故事，他们常常是这样说的。可是我觉得基督徒应该要更能够明白的精确的讲，他们被赶离开伊甸园最重要的是赶离开生命树啊。事实上那个生命树是神自己，你知道吧，神的生命，所以也可以说被赶离开神的面啊。这是圣经也明确讲的。然后神就在伊甸园的门口设立的基路伯，还有转动发火焰的剑来把守，特别说把守不是把守伊甸园哈，他说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对吧？是不是这样说的？那你看一下，你要记得这个，看我有没有讲错。创世纪第三章末了那几节，创世纪第三章末了24节，来，我们来读。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啊。所以他们被赶离伊甸园是为了不让他们靠近生命树。 可是这个不是人类堕落以后神的最后判决，并不是的。那不是神想要人变成这样，神还是希望他们回到生命树那里，就是回到他面前。所以他一方面他们赶离生命树，另外一方面他就在人的中间用表号再设立的生命树啊。最初的其中一个表号就是会幕跟约柜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约柜的四围有一大堆的基路伯。你知道不知道，你如果要进至圣所，约柜所在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见基路伯。你一进去，约柜上面有两只金子铸造的基路伯，对不对？你如果往上看，那是一个帐幕，帐幕上面绣的是什么？基路伯啊！你要进至圣所之前，有一个幔子隔在那里，上面绣的什么？基路伯啊！你不觉得我们说约柜代表生命树，没有太离谱的说法，对不对？啊，所以很有意思。神一方面把人赶离开生命树，一方面又在人中间设立一个他们并没有那么容易看到的，但是却都知道的生命树，一样用基路伯把守着，不过不是活的基路伯，是用表号是绣在那里的，铸造在那里的。要让人一方面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神的面，离开了生命树，可是知道仍然有生命树在他们中间，而心生渴慕啊，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是不是我们能够回到那里去，那就是神的目的啊。就这样，从那一天开始，你可以这样说，其实是从被赶离伊甸园之后，人类就被划分成两种人了。一个离开伊甸园就慢慢熟悉他们被赶去居住的这世界的环境，而且有的还发展得很好，很有成就。可是另外一些人一样生活在那个地方，他们的心却放在另外一个他们当时还不能够有，世上也没看见的事情，就是想回到神的面前。就是从那以后，人类中间就分成这两种人。而圣经创世纪特别记载说，在亚当的儿子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就记载说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觉得那个地方也许你也可以把它读成或者了解成说，那时人开始寻求耶和华的名。当然那是一部分人，而这个约柜就是那个至圣所的核心，很可能就代表基督自己，也就代表生命树。然后神安排在西乃山上，神把他的律法十诫刻在两块石板上，那两块石板将要放在约柜里面。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过了一个月就开始吃玛纳。那个时候神就要他们用一个金罐子装一些玛纳储存着，那一罐玛纳也要放在约柜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出埃及十六章是不是倒叙法，是不是有约柜之后神才叫他们盛那一罐金罐的玛纳，我不知道。无论怎么样，约柜里面有这个。但是第三样物件是还要过一段时间，应该几个月吧，快要一年的时间才会有的，就是因着百姓质疑摩西的权柄、亚伦的权柄，后来发生的事情以至于有一个亚伦的杖，手杖变成发了芽结了果子，那个发过芽的杖要放在约柜里面。 以我的了解，在旷野的人拿的手杖应该够长，约柜应该放不进去，所以也有的人认为那个杖只是放在约柜的前面，而不是真的放在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确定。而这三样物件都可以用来讲到基督，对吧？那个杖讲到基督的权柄，金冠的玛纳是天上的真粮，两块法板讲到神的话，所以你可以包括神的话语、神的同在，还有神的权柄啊，都讲到基督。而这个约柜一方面放在那里，让他们在旷野安营的时候知道那是一个他们生活要专注的一个地方，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一旦他们起行，在旷野起行，约柜就要在百姓前头引渡。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民数记第十章33-35节，这是会幕建好之后第一次在旷野，他们离开西乃旷野往前行的时候发生的事。33-35节，民数记第十章，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把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这就是我一起头跟你今天一起头讲的啊，约柜要带领他们的路，而且是往安息去带领的。它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把我们带向一个方向，就是带进神的安息。
请唱颂赞诗选116首，颂赞诗选116，我必要得救主同在。